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也是争论非常多的，
就像那个处方药，
就它外显出来是一种能力。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迷思三人组。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
你好，玛丽。
你好，海伦。你好，阳光。大家好，
大家好。啊，今天玛丽又到我们当中来了。我们迷思三人组呢是固定的模式，就是必须有三个人，三个人搭档嘛，好说话。人家常言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我们三个人组团，我们来做迷思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想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不同的思考方向呢，来把我们一些迷思的话题或者叫迷思的点啊，我们有更多的拆解。当然并不是说我们能给出什么标准答案啊，只是说我们想让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的这种拆解当中呢，让大家更丰富一些，让我们自己也丰富一些。
估计会这个拍砖横飞。
你就知道阳光，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前面要铺垫这些，因为我们要讲的那个题啊是
我们只能穿上防弹衣
没有人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
我
们咱
们
这个臭皮匠来讨论讨论。
对，这个其实关键是在信仰的问题上，它不是一个体现能力或者谁能说服谁。
对，
有诸葛亮，十个诸葛亮也没有用，对吧？这个这是一种生命的见证，
是的，
是
的，是
一个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和领受啊。
我们又铺垫了。然后铺垫完了呢，我们又来回到我们要讲的话题。哎，我发现我们有时候经常触及一些特别特别容易被拍砖的话题，比如说之前我们讲过关于牧师的迷思，在那里面我们就铺垫了很长。那今天我们的迷思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属灵恩赐的迷思。我一说
好敏感的，
对啊，好敏感，浑身都是敏感点。
不过，而且在这个上，我相信也在这个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中间也是争论非常多的，
对
啊，所以我相信大家也有更好的理解。所以如果说牧师那一集容易被拍砖，估计说这一集容易被吊打
没关系，无论拍砖还是吊打，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话题抛出来。我们今天就是讲关于属灵恩赐这样的一个迷思。那我们直接进到迷思一好不好？然后我们从迷思的内容里面哈，我们去展开。第一个迷思呢，讲的是属灵恩赐按照可见度和影响力是有一个排名的。这个换句接地气的话，就是说属灵恩赐也是有等级的。有些呢是高级的，用阳光他爱用高级这个词哈。有些呢属灵恩赐呢是比较低级的。当然他不是说人哈，他只是说这个恩赐是有排名的，是有高低顺序的。我们把这个迷思内容打开，那我们一定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属灵恩赐，对吧？
那么我们先定义一下属灵的恩赐哈。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属灵的恩赐呢，当然是圣灵所赐的哈，不是人自己训练或者天赋而来的。它是为了信徒在教会中的侍奉，在神的国度中的服侍而预备的。
属灵的恩赐，它是圣灵按自己的意思赐下他超自然的恩赐，而这些恩赐又借着得到他们的人显明出来，其目的总是为了造就基督身体里的信徒并荣耀基督。属灵的恩赐也分为三大类。第一个是言语性的恩赐，有包括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第二个是能力的恩赐，也就是信心、医病、行异能。第三种呢，就是启示性的恩赐，辨别诸灵、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广义的属灵的恩赐，还是他提
的？
他刚才提的是，其实是一个特指的属灵的恩赐，基本上是超自然能力的一个属灵恩赐。比如我们现在，比如说你特别擅长组织，这算不算一个属灵的恩赐呢？是算不算一个恩赐？
其实我跟他，其实最开始我有说这个 属灵的恩赐在圣经当中其实是有四大处的。
嗯，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超自然的。
嗯，
那第二个呢是提到的有八种恩赐，也就是事工的恩赐。
嗯，对。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服事当中敬拜当中赐给我们的那些恩赐，比如说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做专一教导、做劝化的、也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当中提到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当中提到的、属灵的恩赐在教会中的目的，就是他赐给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有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也就是说四大处提到的恩赐。
既然刚才玛丽说到有这么四大种八大类的，就好像它的内容还是蛮庞杂的哈。
嗯嗯、
我们先定义一下，我们今天说的属灵的恩赐呢指的是在教会侍奉的各种能力哈。
嗯、
但是呢我们往往也把它特指一下，去特指这个超自然的能力。
嗯，
比如说我们大家认为最敏感的所谓的医病的。
嗯，那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个。
说方言的
三大类，
说预言的
超自然的，
对对对，就是说方言的、说预言的、这个是目前争议最大的。
嗯，
如果你要说啊，这个人有讲道的能力啊，这个人有这个翻译的能力，我觉得就普通的翻译哈，我们说地方语言之间的这种翻译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对吧？
嗯，
就是现在对我们信仰有影响、有争议的，其实是说的那些超自然的能力，对吧？好，那么如果。那我们回到这个
第一个迷思，
第一个迷思，
嗯，
肯定我们觉得这个可见度和影响力有没有排名啊？我个人觉得肯定是没有排名的嘛，排名不分先后，按姓氏笔画排列。
嗯，
但我来说一下啊，就是大家一直在说什么是属灵恩赐，那刚才你们也都有对定义来补充，
嗯，
我觉得那。从定义来说，首先第一个它肯定是一种能力，就它外显出来是一种能力，
对，
就让我们看得见
的
对对
对，
它一定是外显出来一个能力。那它有哪方面的能力，刚才玛丽已经讲了很多，这个大家回去听啊。那属灵恩赐外显出来是一个能力，那人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跟迷思一，那能力就有高低有强弱，那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当说到属灵恩赐的时候也给了一个排名呢？我觉得我是从这一点来讲的。那阳光刚才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回应，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说排名不分先后，这个没有能力高低啊。可是人往往是按照能力来分大小和强弱的。哎，
嗯，就是能力不分大小，只要是为着那个荣耀基督，就都可以是被值得称赞的。
对，
而且我们都会漂亮的说能力不分大小啊。
嗯，
但是我们真的是在生活中或者是在信仰生活中，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吗？
不是，
我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现象。
嗯，对，
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然后我们有的姊妹会说，我说我为你祷告，不，我要请牧师为我祷告。当然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就是说有的人的祷告是神特别垂听的，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在现实中会去自然而然的去迷信某些人。比如说你现在有两个牧者在你面前，一个人就是能普通的讲道，另外一个人经常医治赶鬼。
嗯，
你会觉得第二个比第一个能力大。
嗯，
如果让你排个名，包括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中的名目啊，
嗯，
这些东西其实它的背后都有一个影子，在这个迷思里就告诉我们，
嗯，
我们从内心里头，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给他们排名，
嗯，
就是服侍神，
嗯，
就是荣耀神，
嗯。
那么在这个事儿上，我们觉得我们不要从我们自己觉得啊特别稀罕呐，或者觉得特别对，就能力强能力小，如果我们把它都看成神对他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的去关注谁的能力大，谁的能力小。
对，这就提到刚才我们一直在定义属灵恩赐，我们也讲到外显出来是能力，我们光讲到了外显出来是能力，但是我们没
有大小的。
你等会儿，但是我们没有回到就是恩赐这个词的意思。就从圣经当中，他为什么没有直接说属灵的能力呢？他为什么一定要用恩赐这个词呢？
嗯，
我们就一定要回到圣经中。当圣经提到属灵恩赐那个恩赐的时候，它指的是一个英文词叫 gift， 就是、
嗯、
对
礼物，
它叫 spiritual gifts，
对，叫礼物。为什么要叫礼物呢？因为这个是从上帝那儿来的。所以属灵恩赐，我们刚才第一个外显出来是能力，第二个它的来源就是它一定是从，
它是圣灵按自己的意思赐下它超自然的恩赐，
对的
能力。
对,
对，
我们在这儿不停的扒拉这些概念、
嗯、
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这种能力不是源于你自己的。
对对，
我们说这个排名都很容易，可能每个人都会说这东西没有排名，大家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我们在内心里会有它一个排名。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补充一下我自己的小经验啊，就我刚信主的初期那个时候，有一些从韩国来的牧师哈、
嗯、
给我们讲，就说我们为你们祷告，你们想求什么恩赐。我当时心里就打了个小九九、
嗯、
我算计了一下、
嗯、
我觉得医治的恩赐是能力最大的。
没问我，问我就问有没有挣钱的能力。
所以我
那
个那
不是恩赐吧。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啊、
嗯、
我要他们为我祷告，就是让我有医治的恩赐、
嗯、
因为我在，
你觉得孩子多个手艺。
对，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排名是最高的。
但是真的啊，你现在去传福音啊，如果一个人是神医啊、
嗯、
到哪儿手一扒了这些人都好了、
嗯、
传福音，我觉得那些人得追着他要福音，对吧？上帝为什么没有让我们这样？
嗯，所以我就说嘛，人的小九九，
他不给我们这样的道具嘛。其实我觉得福音的本身的可贵会被这些表象的东西掩盖。
对，
人们会为了那个饼和那个鱼，会为了治好那个瘸子和瞎子，
嗯，
而忘记福音本身。所以神自己的确定和神的旨意的确定要高于所有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人的能力。
嗯，
这些能力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嗯，
是为了服侍人。这些能力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somebody， 对吧？
嗯，
gift， 我们也爱说啊，这就是一个神给的恩赐，一个礼物。但是还要比嘞，我的 gift 比你的 gift 特别啊，我的礼物比你的礼物大哎，
嗯，
我的礼物这是人难免要做的
这
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
人不光和人比，人和上帝还比呢，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
争宠呢，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迷思上，我们看到他仅仅说啊，是不是要有一个排名？而且我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都不用拍脑袋就说肯定是没有排名的。其实我们深挖我们自己的内心，或者深挖我们自己的底层逻辑，我们是有一个排名的。
嗯，
我们周围都总是给这样的人排名，给这样的能力排名，
嗯、
对吧？
对，
道理都明白，
嗯，
做事就走偏。
这个不重要、
嗯。我觉得道理还不是真明白，就是好像我们有两条线，一条线就是大道理，就是特别明白的这些道理；
嗯、
另外一条线就是我个人的体会和个人的下意识。
嗯嗯，好，其实我们这个属灵的恩赐里面，我们一旦进到这个迷思啊，我们会引申出很多的话题。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有个框架，就是迷思一、迷思二，对吧？我们顺着这个框架来走，
嗯、
我觉得我们可能展开的时候更合理一点。
对，
所以我们就进到迷思二，说圣灵只在与教会有关或其他事工有关的活动中赋予我们恩赐。这个特别书面语哈，我再弄一个这个接地气的话，它意思就是说，关于这个恩赐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有的恩赐啊，上帝呢，他只给那些为教会做事儿或者为开展教会事工相关的这些事情上才会给我们恩赐，那其他的方面呢，上帝都吝啬着呢，不给。
就其他方面的能力都不是属灵的恩赐
啊，都对。
或者说应该说是这些恩赐只用在教会事工方面。
对，
但是
有这个意思。
对，也有这个意思。是
啊，其他方面呢，就是你可能就不需要这恩赐、
嗯、
或者
是说
不显现出来，
不显现出来，对，不重要了。
嗯，
这个事儿你看怎么说哈、
嗯、
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与教会有关或者和教会的事工有关，我觉得这句话就成立。
嗯，
如果说他还有他的世俗生活，他还有他的工作学习生活、
嗯、
和教会以及其他事工无关的，那么这件事就不成立。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他是生活在365天的每一分钟的，他不是说光在教会的时候他是个基督徒，他出了教会的门他就不是基督徒了。
对，我觉得我要澄清的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待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胜俗两分，就曾经、
嗯、做不到。
对，曾经天主教啊，在某段时期他们特别分得清楚，就是圣俗两分。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分你只要做教会的事儿就是圣公啊，那你平常吃喝拉撒呀，你在这个世界这个挣钱呐、啊、或者是在这个世界生活，那就是世俗。但是不是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后就打破了这个天主教所倡导的世俗两分的这种界限。就像刚才杨光说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都是在为神而活，你的生命最高的目的就是彰显神的荣耀、
嗯、
见证神的荣耀、嗯、所以就没有世界和圣公之分了、嗯、
也就是圣俗之分、
嗯、对，
我觉得这一个迷思也可以用恩赐的三个目的来总结一下、
嗯、
第一个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二个是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嗯、
并且认识耶稣、
嗯、
第三个呢是为了让我们长成成熟的基督徒，像基督一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和形象、
嗯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也是这个三个目的、
嗯、
那恩赐的目的跟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一样的，
对，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目的是一样
的，是
的
是的，
我们尽量的要避免一种二极管的思维，就觉得现在进化到今天、
嗯、
或者说前进到今天啊，我们现在这种圣俗不是分得很分也很清楚的，就是对的，没有什么对错。我们看旧约时代，上帝就是一步一步的把他的子民分别出来，他的圣俗是很清楚的，那个圣所里的规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圣所里的人，这些人他为了把利未人分别出来，甚至连地都不让他们种，羊都不让他们喂，就要一心一意的专门为神，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就是你把这个支派就完全的献上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我觉得是在向人类强调圣俗是不同的，就是上帝是圣洁的，他绝对不可以与不圣洁的东西同在的。但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强调的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做盐做光，就是用你的话说，就是为神做见证。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住在我们中间，他不是说把我们隔离出来放在那个圣所里。我们一方面既要把圣的和不圣的分别的非常非常清楚，远离罪啊，亲近神，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又不能把自己做成一个只关在教会里的宗教徒啊，我每天我都这个怎么说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联关涉，或者我出去把帽子一摘，我就是一个世俗的人，我就
星期天
吃喝玩乐，对对，我就纵情声色哈，这个肯定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说我们在任何事情考虑的时候要考虑到它各个方面的这个定义啊。
那我觉得杨光补充的非常的好哈。那从这种补充来说，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见证神荣耀神，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用神赋予我们的恩赐去
彰显基督的荣耀，
对，去彰显基督的荣耀的话、
嗯、
那我们就知道了、
嗯、
那各样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神来的、
嗯、
是的，
所以神也会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赐给我们需要的恩赐，
就是我们生活活出基督的样式。
嗯，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迷思、啊、
就需要这些恩赐。
对，我在准备这个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其实就是像在拼接一个整个的图画一样，因为我们从正面是很难把它描述清楚的，你也很难争论的清楚。我们其实是把它一块一块的拼接起来，把它一块块拼接起来以后，我们最后就会有一个相对全备的概念。我们从第一点上说了，说恩赐是不分前后的，是没有大小之分的。我们现在又说了，它是在人身上，只要你和福音事工有关的，只要你和与荣耀神有关的，他这个其实是圣俗是分的，你其他方面的，就刚才开玩笑我说我挣钱的能力，这个不是一个属灵的恩赐。你从广义上说，你身上的每一个心思一念都是神给你的，对吧？但是你要是我们把它专门定义到，为什么说要一个属灵的恩赐呢？它就是为神的。
对，
但是基督徒并不是说你只在教会里才为神做见证，
哎、对，
你是在各处都为神做见证。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它是没有问题的，
对，
是应该带到生活的每个角落的。但是即使在教会里，你所有的能力展现的，不见得全都是属灵的能力，对吧？就是只有 归于神的，只有为了荣耀神的，只有去彰显你的基督徒身份的这种能力，才能被称为是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恩赐啊。
对，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头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之前讨论了，就恩赐的意思是一个礼物，是上帝给我们的，当然外显出来是看到像是
能力
啊，那是外显出来，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礼物。那上帝给这个礼物的目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为了服侍教会，服侍人，荣耀神。
对，
脱开这个目的的都跟属灵恩赐没有关系了。
抛开这个主要的目的，你可能也会展现出你的能力，比如说你的演讲才能啊，你的挣钱能力啊，可能你也具有这种洞察力呀， 口才呀。但是如果这些能力没有在用在刚才我们说属灵恩赐是上帝给的，是为了造就教会，是为了造就众圣徒的话，那这个就不是属灵恩赐。
我这样说吧。一个人在教会，比如说在某个活动中，他唱了一首歌，他唱这首歌，他确实有圣灵的感动，他也是为了荣耀神，他为了宣讲福音，他为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他为了感动在教会的每一个人，用圣灵来感动他们，他这个唱歌的那个能力可以把它定义为属灵的恩赐。
对，
如果他在台上唱这首歌，他就是为了炫动自己的技巧，为了赢得掌声，而不是有其他的这种目的的话，这就不是一个属灵的恩赐。而且这里面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神啊，他是真的是一个要圣洁的神，你如果加了一点点私欲的时候，他都不悦纳你的这样的一个奉献也好，你的这样的一个摆上也好。
对，阳光，你提到这一点，其实我想反过来说，那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而且我们有神给的各样的属灵恩赐在服侍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的动机。
是的，
是吧？
你要从结果来看，
反而 对，反而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不是说你只要有这个恩赐，你在服侍啊，就是神喜悦的。
对，
没有，
对，
神喜悦的是，就是你用这项才能，你用这项恩赐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你的小心机是什么？
是的，是的，
不是我那种想为了治病。
上帝是查看你的心意的，
是
查看我们的心意
的。对
的，很强调你的心思意念是怎样的。
所以，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角度，到在教会我们作为一个参与服事的基督徒的角度来讲，这一点提醒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到底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动机，是吧？
对。好，我们来到第三个迷思，迷思三是这样说的：说。基督徒如果对方言、预言和医治恩赐的具体性质和当前相关性持有异议，就无法在福音使命中一起服事。听的这太书面语了哈，我们再把它用到一个我们听得懂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恩赐从分类来讲，或者是我们更具体来讲，不是从一个宏观角度来讲，恩赐里面包含有方言、预言还有医治的这种恩赐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呢你在对方言、预言和医治这种恩赐，如果你们觉得有异议的话，异就是那个
有分歧、
分歧的意思啊，就如果你不赞同的话，那在福音这件事上大家就不能一起服侍了，啊，因为方言、预言和医治呢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说说这个分歧吧。对，从我自己的信仰告白来说，我们知道目前在，尤其是在西方啊，我们常用定义的灵恩教会啊，包括教会中一些认为自己有这种灵恩的装备的一些弟兄姐妹啊，就是可能是对现在的教会造成比较大的困扰和争论的一个焦点。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会引起很多的这种拍砖，可能也在这里啊。我自己刚刚开始认真的读圣经的时候，就有灵恩派的姊妹啊来跟我争论过这些，我还自己觉得自己能够说服人家，拿着圣经给人说，你说的那个方言，人家这个方言就是地方话，一定要有翻译。最后人家就给我翻出圣经来说，那天使的语言是哪个地方的方言呢？对吧？所以你一个说方言的人，就是不是说我会说天津话，会说西安话，就是叫会说方言的人。那么我们在圣经里看到那个说方言的，那是去说一个他从来没有学习过的语言，突然就有了这种能力，是吧？然后这个 说灵语的，其实在圣经里没有很多很多的说
描述，
只有一句话就在我看到的只有那么一两句话，其中一句就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一节，对吧？说天使语言的那个到底是一个借贷，还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灵恩教会里他们说的这些灵语呢？
嗯，
我们也不好说。
嗯，
但是我觉得保罗在这个书信中特别特别的强调了翻译这个事情，
嗯，
就是说你说的方言也好，你说的灵语也好，如果翻不出来，你就不要在公众的场合去说，
嗯，
因为你没有意义嘛，
嗯，
对吧？是为了显示你属灵呢，还是为了显示这个你跟上帝更近呢？你这都不是荣耀神，也不是服侍人，对吧？那么我曾经跟有灵恩经历的姊妹们聊过，她就觉得她用灵语祷告就特别触动他的心，我听他说了半天，我觉得说不好听的，这是个感受。
嗯，
啊，当然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说，距你们比较近的人有这样的经历呢，或者你们接触过这样的人呢？
我知道身边的姐妹就有讲方言的，
对。
但是就像阳光讲的，就是很个人的感受，
嗯，
很个人经历的东西，
嗯，
是没有办法放在这个大家的大众圈子里面来，就像那个处方药呢，它是被认证过，或者是说临床医学占90%的人是被接受的，或者是被认可的，
嗯，
所以它称之为就是可以有一个标准的定量。那有一些呢，就像保健品一样，有的人用好使，有的人用可能不好使，那你不能放在临床上。
我怎么觉得保健品可能更具有普遍性
了？不，因为他吃不好也吃不坏，
那就没用。
对呀，啊，所以他没有。
那我们脱开这个，这个争论可能比属灵的争论更厉害。我们回到说灵语，比如说灵语这件事哈，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们周围就有人在说灵语啊，
嗯，对。
首先它就是一个争论，
嗯，
对吧？因为刚才玛丽也在说，她说这个我也说服不了别人，别人也说服不了我，
嗯，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嗯，
这个其实为什么这个灵恩的教会其实现在在尤其是西方啊，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还是蛮大的。
嗯，
因为它很
神秘主义，
它不完全是神秘主义。神秘主义你会去印度，对，它和当下的就是社会思潮是一致的，他非常强调个人的感受。
对，
哎，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我可以以我自己愿意的形式来表达。
嗯，
而且呢，在某一个场合内还能得到其他人对我的包容和支撑。
嗯，
这个就成为很多这种，你就看一堆人在那叽里呱啦，你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他们自己都很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外人看起来真的应了圣经的那句话，就好像他们醉了酒，当然他们自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感受。
嗯，所以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哈，
嗯，
迷思三我们估计讲不完，
嗯，
我们还得讲，
对，
但是我大概有一个总结，
嗯，
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了方言、预言和医治恩赐，这比较具体的一种恩赐吧，
嗯，
哈，
嗯，
我们要
超自然的恩赐，
对，超自然的恩赐，我们先要面对的是第一个，这是在教会内部有争议的，
嗯，
这是事实，
嗯，
第二个呢，这种方言、预言和医治的恩赐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说恩赐没有排名，但是有次序，
嗯
嗯，
在圣经里有非常严谨的对这些超自然恩赐的次序，
而且对它有限制
的限制，
因为它如果
限制，
如果它不限制的话呢，它会被罪利用，它会被邪灵利用，
嗯，对。那至于什么样的次序呢，我们且待下回分解。好吧，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